是不是这个刘霞比较虚弱？我看他这说话好像声都出不来似的，感觉
他是非常非常的满眼写满了恐惧吧。这个我当时就挺难过的，因为我在今年以来的话多次见到过他，但都是在，也就是说窗台下面嘛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在晚上看到他的时候，只是一张剪影的那种状态，无法看清他面部的表情。但这一次的话，就是面对面的，近距离的，他那个样子，哎呦，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苍老多了。以前见到他的时候，那种状态是相当有活力的，就是他是艺术家，所以他的那种思维啊，他的那种就是说从心底里迸发出来那种创意感啊，那种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女性的灵秀吧。这个不是从外貌去分析，就是说从她那个气质啊，从她的这个创作呀、啊、这些方面。但是这一次的话，我看到真的就是剩下这种恐惧和无望了。这种她曾经说过，她感到绝望，我只好就一再的告诉她不要绝望。
那个说你们赶紧走赶紧走是吧，完了他也好像同意，不希望你们多留，好像怕给他带来、什么报复啊之类，好像给我那感觉是这样的、
这是肯定的。因为实际上现在刘晓波在监狱里的话，我觉得他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，当局还不至于把他怎么样，因为那个后果将是历史性的。但是对于刘霞而言的话，对于这个女性，她孤身的和这么多看守面对面的待了这么两年多的时间吧，而且每次前往去探望小波的话，那都是国保啊、公安啊那些人，所以说这些人给他灌输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恐惧。刘霞伏在徐有余先生耳边说的那些话，也无非就是他们全家的身家呀，就是说都是在当局的这种重压之下，非常非常的，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它就是以那种恐怖来统治的，所以他们要想在刘霞的心理上留下创伤，留下那种就是说已经渗入血液的恐惧的话，那对他们来讲是轻而易举的。
他都不敢对着相机说话，完他都是趴在徐先生的那耳边说，你具体再能不能再说一下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的，而且呢这种方式的话以前也从来没有过。因为我也问过刘霞嘛，就说 AP 的人是怎么进去，刘霞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。我们只能说是 AP 的人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那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过，像那种闯关式的进入的话，我们恐怕是头一批。这种状态的话，对于刘霞来讲既兴奋，但是也有很深的担忧。他不仅仅有对自己的这个担忧了，同时呢也有对于我们的安全的这个忧心。那我能看得出来，就是说刘霞和徐有余先生关系是非常好的，就是非常信任的嘛。所以他有许多的话是在于他一进门就跟有余先生拥抱，然后的话在有余先生就是耳畔呢曾经几度那样跟他说。但你可以看到每次说话的时间都不长，然后呢当他松开有余先生的这个拥抱的时候的话，那你看到他的那种面部的表情，这样那是非常非常的说难过又恐惧的。他就是一再的强调嘛，这个他所面临，他就是说他和应该说包括他的父母吧，这个面临的重压，当局把所有的这些重压都压在了他们身上。我一直强调政治犯的家属也是政治犯，因为陈光诚的妻子、高志胜的妻子，我原来都参与过救援，而我的妻子曾金燕曾经面对的就是刘霞这样的生活，所以这种感同身受的话我简直是太直观了。在这种状况下，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我都曾经见过，原来在耿和的脸上见过，在袁伟静的脸上见过，也在曾金燕的脸上见过。现在而言的话，我深深的体谅他。我觉得作为我们而言的话，我们不需要就是说去跟刘霞有什么这样的首肯啊，这些说我们来探视你怎么怎么样，不需要有这种理由，也不需要给家人增加任何新的压力，我们只管去做就是了，只管去探寻，好好的去冲破这层，因为这个刘霞门口的这种障碍，无非就是一个北京的东石古村嘛。